欢迎继续收听长篇悬疑恐怖小说《摸金天师》，作者风尘散人，演播紫金，后期制作折戟。喜欢本故事别忘了打赏以及订阅一下。眼下我们算是陷入两难之境了，进宫嘛，那么就意味着要碾死那些太原集中营战俘的阴魂，不进宫的话，等那批鬼子冲上这座山，那我们立马就得玩完。毕竟鬼子兵太多了，山上地形狭窄，不利于众师道老将军麾下重装骑兵发起冲锋，不利于这么大规模重装步兵展开，那就必输无疑。终于知道为什么张举他们会失败的那么快了。这些鬼子兵在对付张举他们时候，一定也用了这一招。张举他们是好军人，能对那些原太原集中营战俘的阴魂下得去手才有鬼了。毕竟这些人都是够可怜的，生前被关在集中营中，几乎受尽折磨，抗日战争胜利了都没有盼到头，还被日军带进太行山里活活折磨死了。这要是再让他们魂飞魄散的话，那似乎老天也真的是有些不开眼了。总之到老将军身上此刻更是煞气冲天，我能清晰地看见他握紧的手指关节暴突，可想而知此刻他心中也激起惊涛骇浪。过了许久，老将军才长长呼出一口气，犹豫了一下才扭头看向我说，你说怎么办？我完全没想到老将军竟然问我，一时间我也愣了，进宫还是退后呢？如果退后的话，这一瞬间我心中闪过无数个念头。沉默良久，咬了咬牙就说，进宫吧老将军，壮士断腕一再奋起一击，这一次我们真的是退不起了，张举他们退了，所有灰飞烟灭，如今我们已经落马山最后一支抵抗力量了，如果我们不肯背水一战，那这些鬼子就会长驱直入，打开太行山大门，出现在人口茂密的都市里，到那时候就不知道要死多少人了。弃车保帅，这是弃车保帅呀。老将军昂首，背上披风扬起，与山阴间的风中猎猎作响。过了良久，轻轻地闭上眼睛说，
也罢，便做这一次千古罪人吧，功过留给他人评说。
我咬了咬牙，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埋骨何须桑梓地，人间处处是青山。总师道老将军大声笑起来，
一寸山河一寸血，好一句一寸山河一寸血呀，二郎们杀。
老将军这一声大吼，瞬间点燃这批宋军在心底尘封了一千多年的热血和狂野战意。瞬间山顶上爆发出震天战吼，宋贵一手举着手中大刀，数百重装骑兵顷刻间化为一道铁流朝山下冲锋而起，所过之处尘土飞扬，那阵势相当的惊人。我以前都在战书上或者古书上看过一些，上面总是竭尽所能的用壮阔的语言去描述国战场当中上万骑兵冲锋时候的场面，可是当真正见识之后才知道，语言在真实的骑兵冲锋场面当中究竟有多么的贫乏无力，电视剧里也根本表现不出那种惊心动魄。这才仅仅是几百重装骑兵而已，但是当他们手中高举战枪发起集体冲锋的时候， 就远远超乎了我对战争的所有认识。那种沸腾的热血和震天的嘶吼当中，真犹如置身滚滚闷雷之中。我甚至感觉到那齐刷刷的马蹄声践踏之下，整座大山都在轻微的颤抖。难怪欧洲当初在拿破仑时代，有一支骑兵小队在冲锋步伐保持一致情况下，竟然达到了共振频率，生生踏断一条桥梁。宋规着网出一杀，老将军身上杀气就更加惨烈了。又是狠狠一挥手，紧接着山坡上已经集结一个个百人方阵宋军阴兵，霎时间开始向山下涌去。不过他们和宋贵那批骑兵不一样，一直保持着整齐的队形，呈一种碾压之势在一步一步的挺进。这就是骑兵和步兵的区别。骑兵兵贵神速，意在发起快速而狂暴的致命一击，直接凿穿敌人大阵。但是步兵却不一样，要稳打稳扎，一步步的堆死敌人。所以在看到这宋军的战法之后，我心中对这批宋军终于是有了一些信心了。他们毕竟在道门天师设下手段里整整待了1000多年，虽然未形成灵鬼，但是也因为没有伤过人命的原因，所以没什么道行。但1000多年积累的一个个身上的阴煞之气也特别之强，总之整体来说比那些鬼子兵厉害多了。这可是我亲身体会过的，那些鬼子兵我杀他跟拿刀切菜似的。可是当初在洞葬之处和阴兵器冲突的时候，我几乎是被压着打，双方强弱就由此可见一斑。眼下这批宋军阴兵的打法也非常正确，因此我倒信心大增，招呼了顾应寒一声，二话不说就列在阴兵最前方，跟着冲了下去。如今这块地方聚集了太多太多阴兵，山下的阴气之重远超乎我的想象。一离开高地的时候，顿时浓郁的化不开的阴气和煞气就扑面而来，我体内煞气也在这时候阴气和煞气的刺激下开始加速运转了。清亮的气体犹如一条灵活的鱼在我体内飞快地乱窜，一股暴虐的情绪渐渐涌上我的胸膛。这时候远方的黑暗中已经爆发出嘶吼与喊杀声，与闷雷般的马蹄声混合在一起，仿佛是在告诉我前方的战斗究竟有多么的惨烈。可是这批重装步兵却置若罔闻，仍旧在不急不缓地挺进着。近了，更近了。这个时候我终于看到了宋贵的行动，他们已经冲杀进挡在前面的阴兵战俘之中。那些阴魂身上虽然有阴气和煞气，放出去对洋人来说呢绝对是非常凶的，但是又如何能挡得住阴兵呢？面对宋贵他们的铁蹄践踏，根本没有丝毫的还手之力。我甚至能清晰地看到，当宋贵他们那一道铁流冲进去的时候，那些挡在最前面的阴魂甚至发出凄厉的惨叫声和鬼哭声，竟然不顾后面鬼子兵的喝止掉头逃跑。可惜那么多阴魂堆在一起，哪里是说跑就能跑得了的，犹如刀子扎进豆腐，犹如一线闪电撕裂长空。当宋贵他们犹如一台绞肉机一样碾压下去的时候，一瞬间不知多少战俘阴魂魂飞魄散了。停下吗？宋贵已经停不下了，齐军一旦发起冲锋，那是说什么都不会停下的，就像棋盘上过了河的卒子，只能进不能退。看到这一幕，我心里说不出的难受，这是没有选择中做出的选择，比割肉都疼。这些战俘阴魂在死后一直被囚禁在四象兄弟里面，没有犯过杀孽，他们本来还有进入轮回的机会的， 这一世受尽苦难，或许还有来世的美好。所谓因果轮回就是这样，前世的债这一世还，这一世的苦难和善行来世得到福报，由来如此。这时候我们已经距离那些战俘更近了，只有数十米不到。我甚至已经能看到他们那一张张惨白扭曲的脸上闪烁的恐惧之色。跟我处在最前方的阴兵这时候已经将手中长枪挺在最前方，顷刻之后终于和那些最前方战俘阴魂爆发出正面冲突。准确地说，这应该是一场一面倒的屠杀。那些战俘的阴魂根本无心与我们纠缠，上去就知道逃跑，结果可想而知，一个个全部被阴兵挑倒在地。我大吼了一声，这时候已经不想想那么多了，一声大吼，运起杀气扑了上去。第一刀落下的时候，一个阴魂在我长风之下变成飞灰。这一瞬间，我双眼的视线渐渐有些模糊，但是我没办法，仍旧咬着牙在疯狂的劈砍，比那些宋军更加凶残的劈砍。刀百臂，心不易，这是百臂刀上的铭文，我始终在心里默念着，每一次默念我都感觉自己的心智就坚定一分。这短短六个字就像赋予我无穷的力量一般。小不忍则乱大谋，一时之人不过是妇人之人而已。如果让这些鬼子兵出去，那么死的人就会更多了。杀，杀个底朝天，今夜我只为杀戮而生。您刚才听到的是长篇恐怖悬疑小说《摸金天师》，又名《活人回避》。想听到更多有声故事，请关注新浪微博、喜马拉雅账号以及微信公众平台“有声的紫金”。